放眼世界，洞悉时代，观看上帝普世作为，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在这里，你会听到全球华人基督徒领袖的分享。
我们会用对话的方式探讨当代各种议题和挑战，
激荡想法，并共同前瞻未来。
让我们一同展开这旅程吧。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今天我们将继续上周和创新神学院陈院长的对话，好好的来聊聊领导学这个话题。陈院长你好。
董牧师你好。
上礼拜很开心可以跟院长聊了很多啊，我们从上帝的国然后来谈，特别对今天教会基督徒生命的意义。那今天呢，我们延续的上一周的话题，其实我们要来谈一个主题，就是基督徒的领导学。
是，
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通常一个神学院的院长，他的研究领域呢，可能是系统神学，可能是圣经研究，但是很少有神学院院长在过程当中特别写了一本书关于基督徒领导学的。我想就从这边开始来谈，先想请教院长哈，你是为什么开始起心动念写这本书的？以及你在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让你对所谓基督徒谈领导，你有什么的想法跟反思呢
？OK 可以这么说啦，我被选做院长之后呢，我就有一个感觉是我想了解一下领导学。那我刚刚有分享哈，我高中的时候就参加团契，那我做团契主席，大学做团契主席，后来来到美国之后，我就做教会的长职，同工会的主席，我做长老小会的主席，我做台府总会的议长等等的。那么我自己呢觉得我在领导可以这样来讲，基础领导上面有很多学习，特别是因为我是神学院的教授，所以呢有很多圣经里面领导的观念呢也整合到我的神学思想里面，或者说神学思想呢整合到我们的领导学里面。虽然如此呢我被选做院长呢也就希望能够更深的了解领导，领导学怎么一回事。所以呢我作为被选做院长之后，我回复了神学院，修了两门领导学。两门领导学对我帮助非常的大。
Okay.
非常的大。那为什么是要非常的大呢？第一个简单的说，我看到创新的时候，当然那个时候我们才开始嘛，我就知道说我们要怎么建造这个神学院，有哪几个面向我需要注意或者要建构。然后如果在教会里面哪几个面向，有哪几个层面，然后我看到以前我所听到的所看到的很多的教会在职堂之后母会跟那个指会之间有问题，然后呢传道人之间有问题，那么呢也就是说我发现呢我念了之后呢我就知道说问题在哪里。所以呢那个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我教会看到很多的问题其实跟真理没有关系。我不想你们同意教会里面的分裂常常跟真理没有关系。弟兄姐妹吵架跟真理没有关系，不能同工跟真理没有关系。那当然呢神学院里面呢比较会是因着神学的了解对圣经了解不一样而分裂，但是在教会这个层级基本上比较不会。但是教会的问题非常的多包括传道人长职的问题非常的多所以呢我今年领导学，那修了之后我刚已经讲了，那我就看到教会的问题我很容易就归类了这个教会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很简单，它的结构有问题，它的 structure它的那个它里面的那个什么结构有问题，然后呢它跟外面的这个关系呢也算是结构框架的一部分，跟政府呢这个有问题它跟它的这个母会跟指会之间呢是什么问题，我就很容易看出来归类在哪里这个组织它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当然特别我看到我们创新嘛，那我们创新到底如何建构，比如说最先开始的时候我就那因为这个跟我们转型很有关系啦，就是说我们本来从一个比较是延伸制的神学院所以呢我们转型之前呢我们的学分呢我们的学生到别的神学院去读书的时候被打1:6后来才知道我们是被那个当做延伸制的神学院，就是转型之前啦。所以呢我后来被选做院长，就带领做一个转型成为一个正式的神学院这样子。所以那个在这中间呢就是我看到这个我们自己创新神学院什么是最重要的优先的。这些呢我因为念的领导学呢我就很清楚的知道怎么一回事。那我以前也我刚刚已经讲过了，我做主席，做长老，做议长，做通会主席等等，我做了很久啊，我在教会好几十年了，很久了看得非常的多，但是对有一些的议题总是不够深入。那比如说领导是什么意思，那我去念了夫了之后呢那特别是我开始写作之后呢，我把我所写的不断的反复的在我里面反思反省甚至悔改。然后呢有一些呢我需要带到上帝的面前去反思的。
是，
那所以这一切呢就帮助我经过一遍又一遍的写作的过程里面呢，我自己写的书呢成为我自己的镜子。
是，
那我所读的我所写的成为我的镜子，而且呢不断的在我里面塑造积淀又积淀积淀又积淀。
是，
那所以呢我今天对领导学有一点的概念，那这个对我本身做创新神学院的院长非常有帮助。那我写这本书呢，除了说因为领导学对我帮助非常大之外，我发现教会的牧者呢一般对领导学不太有概念。那我就想写出来抛砖引玉，然后呢希望对他们有点帮助。所以这本书呢我们有繁体版有简体版不过呢我们有一个学生有一次来找我找我的时候带着视野领导力就是我写的这本书呢，
对，
那就说不好意思啊院长，这是这本书是盗版也就是我们在中国其实我们已经有简体版的，但是还是有盗版。
是是是，
那我想可以成为很多人的祝福啦。
是，我其实很好奇，就是我第一个我想要多谈谈里面的内容，特别是如果今天我们接下来30分钟你会觉得对今天的各地方的教会牧者机构负责人，或者在基督徒事工当中负责领导的人，你觉得你反思到后来有哪一些精华可以 很简单的，当然全部你要去读那本书了，但是很简单的。可是在谈这个这本书的 insight 之前呢，其实我也想先请院长可不可以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天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谈领导的时候，大家都会挑战，就会说教会不谈领袖不谈领导，是谈仆人跟服事。这的确是一个张力特别有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两个字连在一起，仆人领导。但是的确很多时候在教会基督徒聚集的场合，我们谈领袖领导的时候，好像总是会有遇到这样的心里面的不舒服或者是有人会有这样的声音。你怎么看这样的张力，跟你会怎么回应这样的张力？
非常好的问题哈。这个书一开始我就讲了一句话，叫做一人求生，两人合作，三人就混乱了。好，那么所以呢很简单的说一定要有领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什么叫做领导。领导呢其实我在研究里面发现，领导最好的定义就是说，当一个人尝试影响另外一个人的时候，领导就在发生之中。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领导其实它是一个影响。作为一个主任牧师你想不想去影响你的副牧师，影响弟兄姐妹？要不要？要啊。你想影响他们的属灵观价值观世界观影响他们怎么生活怎么工作所以呢这个叫做什么呢？其实领导已经在发生之中。所以领导 那因为为什么我们会想不需要领导？因为我们想领导是 上下的关系，是前后的关系。不对的。领导不只是上下跟前后，领导是当一个人尝试影响另外一个人的时候，领导就在发生之中。所以这个也是表示说，一个基督徒领导者他的责任是什么？是影响。好，那如果这样来讲的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教会里面学习什么领导？教会我们要学习圣经，我们研经，我们培灵，我们就有很多这一类的声音。这个很有趣的就是说，领导学不只是领导者需要学习，弟兄姐妹不学习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领导者会领导得非常的辛苦。为什么？因为领导是一个影响，你尝试影响他们的时候，他们也尝试影响你。他们想尝试改变你。所以呢这里面呢如果领导者呢这个里面就是讲到为什么领导要一起学习。一起学习。比如说你刚刚提到说那个为什么要学领导齁齁、那我刚刚已经讲了。那如果没有的话，你会发现齁，以前我听到一个传教士讲，后来好几个传教士跟我讲，我们神学里面有好几个老师本身是宣教师齁，做很几十年的宣教师。你知道吗？宣教工厂上面对一个宣教士来讲，挑战最大的是谁？你知道吗？
其他的宣教士，
另外一个宣教士，绝对不是弟兄姐妹，不是没有信主的，最大的挑战都是来自于同工。
OK，
所以呢，你会发现呢，为什么要学领导学？我现在插出去来讲哈，这本书里面讲我在讲那个人力资源的时候讲到，其实呢。我们被神呼召呼召的时候要实现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我们可以说这个是自我实现好了，但是是在上帝的里面，所以这是好的。但是呢，这个自我实现常常跟组织的方向目标意向不一致，所以这样子的自我实现是有问题的。好， OK， 好，那这是一个题外话。我要讲的是什么呢？我要讲的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同工，为什么我们不能团队。 我现在跳到我里面的第六章的附录了，我在讲到领导者需要了解自己，然后呢，弟兄姐妹需要了解自己，信徒领袖需要了解自己，不然的话没办法同工。我看过太多的例子了，比如说我现在不解释什么叫 DISC 了，一个主任牧师是 dominance 的，这是他性格的裂别啦，不是讲他的好坏啊。结果呢，同工诸位主席也是 dominance 的，我跟你讲，两个经常吵架，而且到最后经常主任牧师离职，我看了很多。好，那么呢同样的，我再讲一个例子，如果主任牧师是 S 型的，同工会主席是 D 型的 dominance 的。然后呢，你会发现呢，这个主任牧师很难当啊，很容易离职。为什么？因为他常常觉得这个同工会主席会压迫他，你知道吗？会霸道，你知道吗？那但是呢，这有些时候呢，有些时候其实那是他的性格，但是他不了解自己的性格，所以他，你知道吗？在这里要题外话了，圣灵所结的果实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叫做节制。什么叫节制呢？英文翻得很简单，叫做 self control。你知道吗？如果一个主任牧师了解说我是 dominance 的那个 personality， 我跟长老在一起的时候，我要学习 self control， 我的表达就不能太 strong。也就是说，在我这本书的我自己写的时候，对我帮助非常的大。那我看到教会的问题，看到神学的问题，看到机构的问题，很多都是什么 personality clash 的问题。那为什么呢？那因为什么？比如说你有没有看到有的人吹毛求疵啊？那如果你是主任牧师，结果你一个长老小会的主席是C型的， 我们台语叫做骨毛，叫做龟毛型的，吹毛求疵，然后他又不懂得自己吹毛求疵，那会怎么样？这个主任妹妹一天到晚烦都烦死了，经常以琐碎的事情来烦那个主任牧师。
那院长，我很好奇想问一下，可能听到这里，我心中就立刻想到一个问题是，了解自己真的非常的重要，因为包括了解我们在已然跟未然的张力当中，我们都被呼召，我们都被迈向完全，但是我们现在不完全，所以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现在的状态，不论别人对跟我们说我们做的多好，不论我们自以为自己做的多好，都是不完全的，所以我们永远都是有需要悔改跟需要有更新的空间。那你就提到圣灵所结的果子是这个节制 self control， 那怎么去平衡节制？什么时候是节制，什么时候是自我压抑？因为上帝创造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有些人他dominant 型的，主导型的，他可能就是很有讲台魅力，因为他敢大声疾呼，他敢在台上呼吁大家做一些事情。有些人是这个分析型的，他就是有那样的能耐，他可以很好的谋事，他的领导力可能是来自他的分析能力，对全盘的掌握。那但是自我压抑跟节制之间的界限是什么，或者差别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分野应该那一个人本身应该是知道的。这个就是我教领导学的时候因为领导是影响嘛。
对。
所以呢，既然是影响，就是我作为一个领导领导者，什么叫领导呢？就是我这个人影响我的延伸。就是我影响别人嘛，所以领导本身是领导者的延伸，所以领导者要很小心，或者要很清楚了解自己。好，比如说很简单，什么叫节制啊？这个就是我常常提醒学生，你们作为一个领导者，你们要 self awareness。很多领导者没有 self awareness。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跟他们讲说，你们要了解啊。你打喷嚏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你旁边有人啊？你吃饭的时候咳嗽，你有没有发现你旁边有人啊？你有没有一个 self awareness？ 我现在是在吃饭，我旁边有人，我打喷嚏，我有没有这个 self awareness？ 我有没有 awareness？ aware 说我在打喷嚏啊？
就换句话讲，就是如果领导是影响力 ，self aware 其实也分成两个层面，第一个是我这个人的状态。第二个是我的每一个言行在传达出什么样的影响力。
那当然这个你也谢谢你都讲到重点了。所以呢我会跟学生讲说，你们领导学，因为领导是影响，而影响你要了解你自己有什么没什么，而且了解你表达的时候怎么样子。我跟你讲一个例子哈。我们刚转型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误会，结果我们在台府总会开会。开的时候呢，我觉得我讲得非常的慷慨激昂，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圣灵充满。讲完了，有一个长老跟我讲，他是我的长辈。
OK，
你真的是血气呀！
对，我自觉的圣灵充满，他人眼中的血气。
对啊，所以呢，这个里面我们要一个 self awareness。别人的 understanding， 他们的接受，他们的感触，他们的感觉，他们的领受是什么？那我觉得作为我刚刚这样讲，我刚讲一句话就是说，同学们，你们要了解这一堂课，你什么都可以忘记，就是一个事情不能忘记。你作为一个领导者，你要有自我知觉 ，self awareness。你要 self-conscious， 你要 有 self-consciousness， 为什么呢？因为领导是影响啊。当你吃饭的时候打喷嚏，你不把嘴巴捂起来的时候，人家离你远远的。
是。
这个不只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啊，
是。
不只是一个修养的问题，这是一个作为领导者，我们有没有 self-awareness。
是
好，那么呢，我刚刚讲的就是说，为什么要一起学习领导学？我刚刚讲了。好，那么呢，比如我刚刚讲，你要建堂的时候， 你找一个爱心的人去负责建塔，我这包商很容易过的，日子很容易过的。你找一个西行的人，这包商日子很难过的。
我澄清一下 ，I 型是比较关系型的 ，C 型是比较
就很喜欢讲话的关系型的
啊，对。然后 C 型是分析型的，是不是？
哎 ，C 型的很简单，就是吹毛求疵型的，
okay,
就是那个那好，那么所以这个跟选职业也很有关系啊。如果你是 C 型的，你要选什么职业？如果你去做那个 broker 啊，做那个房地产经纪人啊，你一定完蛋了，做不好啊。你做什么 ？C 型的人做什么？去做开刀科医生啊，脑神经科医生啊。啊，这做的非常啊精准呐、啊，你知道吗？吹毛求疵要精细精准等等的。好，那所以呢，我在这里，因为你在讲，我现在其实跳到那个很简单的，就跳到那个人力资源里面的，比如说啊，我现在讲到人，讲到为什么我们不能同工啊，比如说我要讲一个最简单的，就是说，因着我们对这个 DISC 对 personality 不懂，所以我们以为属灵的人就应该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我在中国看到一位传道人，他就是非常典型的 I 型的人。然后呢，典型的 I 型的人呢，就很喜欢讲话，然后关系很好。然后呢，他的一个长辈老是觉得他不属灵，其实跟属灵完全没有关系。他的属灵呢，就是要 S 型的人，非常的稳重。S 型的人就稳重了。好，那所以呢，那这个呢，彼此的了解非常的重要。就包括我们的灵性观，就包括什么呢？你知道，如果有一个 S 型的人，他是做什么？他做同工会主席。我跟你讲，你永远都不要想要建堂，你建堂建不成的。除非他了解他是 S 型的人，因为他不会愿意变动，因为他不愿意改动，劝解对他来讲太难了。那但是他不会把他想成是一个劝解，他会用很多的属灵的理由来拒绝迁堂。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有这个 self-awareness， 跟这个了解，跟彼此的了解一起学习呢，才能够形成比较好的团队。这个是我要讲的，就是我这里面一个附录啦。
是我听起来其实蛮重要的是这个自我的认识察觉，其实包含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对自我的认识，所以我知道我的天然的倾向。知道我的判断会比较倾向于什么，所以我们可以有稍微的修正，或者是说能够身旁有群体给我们不同的意见。那第二个其实也是我觉得就是对一个基督徒领袖来讲，我们需要真的信任上帝，以至于能够安静在上帝面前，让上帝给我们回馈。因为我们要自我察觉，除了我们自己分析自己之外，其实我们也很需要他者的回馈。那最重要的他者就是创造我们的上帝自己。所以对一个领袖来讲，其实安静的时间、独处的时间、聆听的时间是非常重要的。
那当然。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身旁的人，因为我想任何一个有这个在服事的人，我们很容易在外面冲冲撞撞很容易在外面冲锋陷阵，大家看到的都是你在外面的样子。但是我们身旁的团队、我们的家人，其实他们看得最清楚我们生命的状态。那我们有没有办法信任我们身旁的人，以至于对方也感受到我们的信任，有一个安全的环境从而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一些真实的回馈。当然人的回馈都每个人都不是完全的，所以我们也需要分辨什么样的回馈是我真的要 take it to heart 的，就是 要完全的很认真看待。哪些的回馈知道了了解了，但是可能我们也了解这背后 有其他的因素，所以我们知道哪一些回馈我们需要很认真看待的，哪一些回馈可能我们真的就是需要听到，但是它也需要其他回馈来平衡它。不太可能我们跟着每一个回馈走，因为到最后会发现我们也没办法讨好所有的人。所以这三个里面其实从上帝那边领受回馈是最重要的。第二个是自我察觉，第三个就是有一个群体是信任的，大家可以真实的给予彼此。就像好像刚刚俊伟院长你分享到的是你自己觉得你在圣灵充满可是可能长辈觉得是血气充满但是到底事实是什么，其实是需要分辨的，对不对？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你是被圣灵充满慷慨激昂，然后只是听的人他对于你本来要做的事情就是持负面态度的，所以他越听 越觉得不舒服也有可能反过来是的确我们是有的时候是被血气冲昏头了，然后但是透过身旁的人给我们的回馈，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状态， 意识到我们现在的情况，以至于我们可以往前走修正。那既然基督徒是在一个是上帝的雕琢中的未完成品，所以我常觉得一个领袖、其实要能够发挥出真正的属灵影响力，因为既然是影响力，它就有属灵跟属世的嘛，有正面跟负面的嘛。那如果一个领袖真的要发挥出、属灵的好的正面的属上帝国的影响力，其实来自我们的跟随力跟悔改力、悔改力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不会永远不会是完有、在世的每一天都不会是完美的，所以永远可以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永远有悔改的地方。第二个就是 跟随力，因为真正属天的影响力来自、耶稣基督，来自上帝自己，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跟得越紧，什么时候能够发挥出的那个影响力是更、真实的，更能够吃到永恒的，更美的，更善的。对，我们聊了很多，但是我其实、时间的关系，我很想要 我觉得这个可以继续聊下去，聊不完的，但是我想要最后、可以花个至少20分钟的时间 dive in 一个谈一个话题，就是、院长写了这本书我也看了，然后 我觉得很兴奋，那可能因为我也是读 Fuller 的，那也修过 Fuller 的、领导学的、课程，所以很多东西很有共鸣，但是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他真的没有时间去看这些东西、或者是可能要购买的话、可能买不到正版、只能买到盗版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觉得如果你要提出你这本书里面给一般的牧者或教会领袖或机构领袖两个到三个你觉得最重要最重要的 insights 洞见可以帮助我们在领导的、你觉得会是哪两到三点？
OK、我刚刚已经提到了哈，就是要了解、领导是、领导学是非常的重要，那而且不但自己学、同工们一起学，甚至、教会弟兄姐妹一起学、我可以跟你讲好多例子，我今天、没有时间了。其实你刚刚、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我其实还没回答，就是说、一个人怎么样子 是不是压抑而是、一个 self control。 我想那个人的经验里面很重要，就是说、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主行不会改变的，但是我们在那个 DISC 里面我们都会趋向成熟、特别是基督徒我们要成熟、我们要 mature 的时候的什么表达等等的那个我就 不说了，那个在我书上 有提到这种转化跟更新的可能。好，那么呢、有几个、几个很重要的，比如说、就从我的例子，我这里面你刚刚问我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书到底写什么，我、书里面基本上就是讲就是说、一个组织有哪几个层面很重要、那比如说有一个叫结构框架，叫做什么呢、structure。所以在这个 structure 里面呢，我就知道说，哦，我、创新可以分成几大块。好，那么我的、核心，我的资源应该用在哪里？什么叫做 operating core？ 就是真正的学院，我们要把钱用在哪里？你会发现呢，有的时候我们有 supporting staff， 我们有、technology 的 staff， technological 的 staff， 然后我们有叫做 strategic apex， 但是最重要的其实是那个 operating core。所以那个 operating core 今天教会有些教会做得很成功，因为他们的 operating core、非常的 strong、那所以呢、神学院最重要的我们是学校，所以呢、我们最重要的我们的 operation 事实上、真的实践出来是在教室。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很重视这个、我们的资源用在哪里。好，我比如说我刚刚讲到的这个结构，那比如说讲到人力资源，好，那人力资源框架呢，比如说我们现在教会有很多的问题，我自己看就是对人力资源框架里面的授权、授权有很大的误解， 有很多人以为说、授权就是我把一个权责交给你，给你有权有责有权，然后就是 that's it。 这个不是圣经里面讲的授权，因为我们的神学的反省、圣经的例子就告诉我们，我们授权之后我们要给予帮助，我们要 endorse， 最后我们要问责。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这个就是、圣经里面、一直强调的，我们要 give account，我们要交代，我们要交账。也因为这样子、被授权者跟授权者之间要保持很好的 communication。 那教会里面经常在这个地方没做得很好，所以呢我们看到、教会的、在美国 特别是、台语的牧师或华语的牧师呢，就跟英文的牧师呢，中间呢，他的授权事实上是分割了、啊、所以呢，教会发生很多的问题，很多、教会到最后就是整批整批的离开、切割、割裂、啊、所以这个呢、我们对这个、人力资源、讲到授权，对同工的授权等等的要非常的清楚。那有的呢是、主任牧师跟副牧师的事情等等的、啊、所以这个里面我们有提到。那在接下来我们讲到政治框架，政治框架讲到什么？讲到协商，讲到交涉，讲到什么呢？讲到谈判。这里面讲到 power 跟 authority 的问题，那讲到 conflict 跟 resolution 的问题，那讲到什么？讲到我们如何、一起 来做伙伴的关系。那这个在创新、的这个神学呢、经常会有这种的机会，而这种的机会呢、我们常碰到就是叫做价值索取者、而不是价值创造者。好，那比如说这个呢，我在书上就提到、啊、那我们如何转换、价值索取者、成为价值创造者、啊、那我们本身有很多的经历、again 这个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谈了。那什么意思呢？有些时候他们、因着他们是、有的就是价值索取，有的就是、立场、就是用那个、立场交涉、他们不懂得用原则交涉。那我们呢，因为我们这方面的训练，我们可以帮助他们了解自己，说哦，你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啊、我记得我读的、那个、书里面最简单就是说、那个中东、以阿如何达成那个、达成那个最后的和平的协议，在大卫营里面、啊、如果你要用那个、立场交涉呢，你永远都达不到，但是原则交涉就达成了。为什么？一方是、考虑安全的问题，一方面讨论的是什么？是我们历史历代来这个是领土的问题、啊、所以呢，如果我们把那个什么，把原则讲清楚，你到底关心的是什么，你到底关心的是什么，然后我们把它分析一下，然后我们来交涉，然后就变成我们可以什么、在事工上面叫做什么呢？叫做协商，叫做伙伴的关系就容易产生、啊、所以呢，像这样子、我学习，然后呢、还有一个 我们称它叫做象征框架。那象征框架是讲到意向的重要、讲到组织文化的重要性、比如说、开会到底怎么一回事，不同的框架就是对开会的功能就不一样，开会的目的也了解的不一样啊、所以呢，那个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哈，有的机构，我想基督教机构哈，开会的时候就是不断的倒垃圾，不断的倒垃圾，然后倒完之后呢，啊，祷告完，感谢主，大家 feel good， 然后呢，事工继续的往前推进，啊，他不是要解决事情，他是来什么？他是来dump的，来倾倒他的情绪的，把开会当成是什么？是一个倒垃圾的场所。那所以呢，作为领导者呢，我们如果能够分辨从结构框架、从那个我们要解决事情的角度是什么啊，我们如果这个是为了要达成共识，那我们会议应该怎么开？那如果我们是要朝着意向，要激起大家对意向的那个热情，我们会议要怎么开？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是
好，那这里面又提到为什么要一起写领导学。如果我知道，我的同工不知道，那我的同工就以为开会就是解决事情，就是要达成一个意结了。
对，
那么呢，他可能对开会就有很多的批评，
是
因为他不了解开会有多重的功能。我曾经跟一个同工说，你觉得耶路撒冷会议怎么样？使徒行传里面的耶路撒冷会议怎么样？他们真正的达成的什么公司吗？有了，吃饭的问题要解决了。啊、其实他们很多的时候在讲什么？讲事工啊，讲这个应该怎么做事工啊，可以这么说了、哦、
是, 是
啊，所以呢，那个这一些的这本书呢我主要写的时候就讲到一个组织，包括神学院、教会，它有不同的面向。那我刚刚提到了，有很多教会呢跟它的总会之间的问题、哦、那个结构 structure 不是很清楚，它内部的 structure 不是很清楚，角色也不是很清楚，分工也不是很清楚，那这些都是问题啊。所以呢讲到这里呢其实也给我们看到，一个领导者 如果他偏重的是结构框架，他如果是正面呢，他可以是一个工程师，一个建筑师，把这个整个弄好。但是呢，他如果是一个西行的，特别是西行的人，他就很有可能会成为什么，你知道吗？我们称他叫做什么呢？就是顽固者啦，就是他被那个整个组织的那个架构哈绑死了，那他可能就变成人家就很不喜欢跟他在一起。那么人力资源框架的很容易compassionate， 但是他很容易成为那个什么懦弱无为的人，的领导者。那这种有没有？有。所以呢，什么意思？了解自己跟自己的 strengths 跟 weaknesses。哦，我比较是属于人力资源框架型的领导者，那我要预防什么呢？我自己成为一个好好先生，什么都好，我不敢做事，为什么？得罪人。那我不敢解雇员工，不合适的员工，为什么？这个会乱。好，比如这么说啦，好，好，那如果他是一个政治型框架的人呢？哦，他的优点是什么？他可以协商，他可以什么等等的。但是呢，他的危险是什么？你发现，不晓得董牧师有没有看到哈？我是看到了，教会里面领导者有些会玩弄权术的啊。好，那么有没有这种人的存在？有。所以呢，那个我们称它叫做政治框架。好，那么呢，象征框架的呢，它可以激起大家的那个什么这个 vision， 对意向、对使命的认同跟那个 passion， 那个热情啊。但是呢，他有可能什么脚不着地啊，整天做白日梦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每一个框架的领导者他如果是偏向于什么，都有他的优点跟他需要防范的地方啊。当然我自己写的时候，我自己比如说今年呢有机会跟我们教牧博士科的毕业生呢，他们已经毕业很久了，我跟他们有一个视讯的时候呢，我就提醒他们，我说你们现在都是领导者，但是领导者里面严格的说有区分为领导者好像是领袖啦跟那个管理者，你们要明白你的恩赐到底是管理者还是领导者，这两个完全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是一个管理者，结果你站到领导的位置，这个组织 doesn't go anywhere， 特别是你是片区的领导者，你是什么？但是如果你是领导者，你去做一个管理的位置，哎呀，这个什么杂乱无章啊。那是什么意思呢？恩赐要配搭，我们需要领导者，我们需要管理者。但是一个人很重要的，我们要了解我们到底是领导者还是管理者啊。比如这里面我要提到这些的问题等等的。那当然呢，里面呢，这个，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说，谈了这么多之后呢，我们还是要谈到最后，什么是卓越的领导，对不对
？Yeah。
好，那么卓越的领导呢，我简单的说哈，他的前提就好了，就是一个领导者，如果你不知道你为什么领导，如果你的 purpose， 你的目的，你的目标不清楚的话，基本上没戏唱，你不会有卓越的领导。有目的有 purpose 才会带出那个组织的 priority。 比如说创新神学院，我们的资源非常的有限啊，教会资源其实是有限的，那有限里面我们的 purpose 到底存在是要做什么，那我们就需要往那个地方，从存在，从目的，从 purpose， 从目的感发展出我们的 priority。
是，
然后呢，那个这个是我们说一面，然后最后产生结果。那所以呢，我自己的感觉是那个要达到卓越我们要知道我们的 purpose， 而且要知道我们到底是谁，我们是为谁做的。那这些不清楚呢其他都免谈。
是，
那我常常会提醒我的同工跟老师们，我们要知道你们要知道你们为什么在这里，你的 purpose 到底是什么。如果你只是来这里做研究，对不起，那是你自己，这个叫 self-fulfillment， 自我实现。但是我们是一个神学院，我们面向教会培育传道人员，教会领袖， 神学院的老师，所以我们要知道如何转化我们的所学，
是，
不然的话我们不会卓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提醒他们，要了解我们的目的。
是
呀，那这个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我们其实一直讲到了，要有自我知觉、自我了解。
嗯，
那这两个之后呢，那其他的就是开始进入追求卓越的里面了。
嗯，
因为领导嘛，要追求卓越，追求卓越。我创新有一个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基督教机构里面常常讲忠心、良善，这是对的， yeah. 而且是优先的。
Yeah.
但是呢，也经常不讲卓越。
嗯、mm-hmm.
工作没有果效，没有效率，好像无所谓。
嗯嗯，
这是不对的。
嗯、mm-hmm.
啊、所以呢，那个我们应当追求卓越。那这个是我对我们老师的要求跟期待了。Mm-hmm.我说作为老师我们卓越表现在哪里？你先不要跟我讲你的研究，我第一个不要忘记我们的 operating core 在哪里，学院的真正的我们的生产中心在哪里，我们的核心在哪里，就是你跟老师跟学生在一起的那个 time。 如果你没有书好好的教，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制作你的 PowerPoint，对不起，你的备课呢，你自己都不了解你所教的，你怎么有可能卓越？那所以呢，我会挑战他们。那我因为我自己写书，所以呢，我知道写书对我帮助很大，因为需要一遍又一遍的反思积淀，然后反思沉淀，反省悔改，然后有些时候真的是要寻求啊，要等候啊。所以我知道写书带给我们的帮助，而且我自己会融会贯通，所以呢，我自己呢也鼓励老师们写书。那我们找的老师里面呢，也大部分，特别是我们核心教授都有写书。那好，那讲一个例子。有一次呢，一个老师跟我讲：“院长啊，我要跟你讲哈，我这个任期到了之后，我不再续约了。”我问他说：“为什么呀？你在这里做的不是好好的吗？”他说：“院长啊，在这里大家都有写书，我没有写书。”所以这个叫什么呢？叫文化。
是。
那这个文化呢，其实呢，这个也是讲到一个领导者，一切的建筑，一切的建造，到最后要建造的是一个组织文化。那组织文化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灵性观，我们的价值观。
是，那院长最后我其实想借这个机会哈、其实你刚才讲我觉得非常有启发性，包括一起学习、自我察觉，而且它是一个迈向成熟的过程，并且我们学习要不同的框架来看事情，来谈领导。特别你提到结构的框架、人力资源的框架、政治的框架、象征框架。那当你刚刚在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也在自我的察觉啊，比如说像我可能对于我最习惯的是象征框架。然后其次可能是人力资源框架、授权沟通，但是在政治框架这种协商啊，这的确就是我天生我不喜欢这些事情、我觉得好像很 political、所以我好像也有一种抗拒。可是刚刚听你讲的时候，特别讲到你讲到说以巴之间的和平的以原则来交涉的时候，我也觉得说其实它是很有价值的。另外一个就是结构的框架 operation core。那我自己可以很冒昧的问一句、就是说院长来看华服运动45年至今，你觉得华服运动的那个 core， 那个 operation core key 是什么？我很好奇因为我自己也在也是在一边在这个岗位上，一边更多的认识看到前辈他们传承下来的，但是就是以一个旁观者你从外面这样看模模糊糊的看，你觉得这个 operation core 是什么？
我想这样子啦，就是或者是说华服为什么存在嘛，或者是说你事工的重心或者是核心好，那么呢当然呢我没有好好想这个问题，不过呢我就想到华人教会的问题啦。那我觉得董牧师已经开始在做这个事情了，所以你邀请不同的老师、牧师、院长分享他们的看法，其实那个这个就 某一方面来讲，这个就是 endorsement 背书啦。当然你不一定同意他们的观点，但是基本上呢，就是表示是某一种程度的接纳。而这个对着我们当今特别是亚洲一些很多的教会来讲呢，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冲击。比如说有的人就是坚决一定是改革中，改革中之外无拯救，可以这样，基本上可以这么说了。那么华府呢，当你邀请一个卫斯理中的院长牧师来分享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 endorse， 就是说哎，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胸，接纳我们的弟兄姐妹。好，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合一运动，合一运动绝对是要从神学上面的了解，彼此的了解接纳开始。而那个尺度是什么呢？我想董牧师，我想你会比我更清楚，特别是华府怎么做。好，那这个是当然呢作为一个神学院的院长，我接触到的，我看到的确是很可惜的。教会跟教会之间，特别是亚洲某些地方的，哦，那么那些地方的传道人彼此不接纳，彼此不同工，彼此排斥，哦，那这个呢我觉得这种呢可能可以借华府带给最大的工厂的祝福。那这个大概我可以想到的。好，那我觉得你这个继续的我觉得老师讲了先教的本身是没有价值的，除非它带来合一，除非它有很强的神学的那个根基。如果先教带来的是分裂，而常常很多的先教是这样，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忽略神学，神学的了解。
是，
那 我个人觉得是在这一方面呢，我觉得董牧师已经开始做了，而且应该这个方向下去会带给华人教会祝福的。
谢谢院长。其实你刚刚在分享的时候就让我想到我从20岁的时候那时候被呼召投身在牧养工作里面，同时也是对合一的一个很深很深的负担。但当时会选择去Fuller神学院，其实一个很关键的就是我当时以一个20岁的年轻人20年前的角度，我觉得在谈合一的时候，我们常常不小心落入两个极端。第一个就是谈的统一，就是我们大家要在组织上统一要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要统一，我们才是合一。第二种呢是好像就是我们忍辱负重，表面的维持表面的合一，可是里面其实我们是不认同彼此的，只是因为某些共同的因素我们暂时隐忍下来。可是我就感觉到说，其实更美的合一是不是首先我们就是接纳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有多元。当然我们这个中心跟边界的确是一个要讨论的问题。好，到底什么是那个边界福音派教会的合一的边界在什么地方？
对对，
但是其实福音派的神学传统是很宽广的，如果我们从回顾过去这几百年甚至2000年教会历史来讲，福音派神学是很宽广的，不是只是某一个宗派，也不是只是某一个个人或某一群人。那所以我们如何能够去彼此的聆听，甚至在聆听的过程当中，正因为我们立场不同，我们才需要对话。如果我们立场都一样了，没什么好对话的，就是我讲一句你同意，你讲一句我同意。那但是在对话过程当中，一个更美的事情是，其实如果说我们不同的神学传统可以说是我们对真理的认识站在不同的角度，欣赏到不同的面向的话，其实透过这样的对话能够丰富我们对上帝国的认识，丰富我们对上帝话语的认识，也丰富我们对基督徒使命的认识。所以这样的对话不只是一个姿态而已，它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因为它让我们看到我没有看到的地方，然后我也可以贡献我看到的地方分享出去，以至于能够成为别人看不到的地方的一个帮助。那当我们把自己的礼物分享出去的时候，别人要怎么使用这个礼物，其实对方有这样的自由度。所以我分享出去我的洞见，我也没有要强迫别人一定要接受我的洞见，而是对方领受的时候，他可以决定，他可以去想在圣灵里面去发挥他的创意要怎么使用。同样的，我领受的也是如此。而更进一步的，其实 我觉得合一跟宣教这两件事情有一件本质上非常像的地方是、两件事情非常像是合一跟、普世福音的宣教它都是上帝的心意，
是，
而且第二个都是在基督再来之前无法完成的事情，
是、
也就是说其实当我们在学习合而为一，当我们在委身普世宣教工作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在做一个先知性的行动prophetic act， 再去指向上帝终末的国将要来的那个仇敌之间的和好，万国万民聚集在宝座前的敬拜，以及到时候上帝的荣耀充满全地的光景。所以我们的合一的努力，我们宣教的努力，我们、这是一个有一个吊诡性存在，一方面我们明白是上帝的心意，但是我们、一方面我们也明白我们的努力我们这辈子是无法看到它全然的、发生，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带着一个极大的盼望是有一天它将会完成，而我们所做的事情线上在这上帝国面前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一点微不足道的东西竟然在上帝永恒的国度里面有份，我觉得是很美的事情。所以不论是合一的、基督教会的合一还是宣教、我觉得其实我是打从心里面觉得说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而且是一个先知性的行动。那当普世的教会合一为宣教的时候，我觉得不只是我们在宣教工作这件事情，更是我们彼此相爱的这个行动、是一个很美很有影响力的一个见证。
是呀、董牧师讲得很好，这个我常常在、教神学的时候会提醒同学们、神学里面、我们对圣经的解释会有不同、我们的神学的了解会有不同，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走向合一、这是很重要、所以在基督的主权基督的王权之下、所以其实你刚刚讲的就是其实宣教跟合一绝对是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宣教就是要把人带到基督的里面同归于一，那是其实这个是、宣教很大的目的。但是我们今天的宣教、就是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传基督而是传教派、那我刚、其实你刚才也讲了很好，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不同的、不同的神学传统里面，我们用神学传统来讲，你是改革宗的、卫斯理宗的、灵恩派的，其实都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不是传神学，我们不是传教派，我们是传基督、那在这个前提之下呢，我们应该可以合作，我们应该、那个叫做什么呢、保守合一呀、所以呢应该来讲、我想华府在这方面可以做很好的工作。谢谢董牧师啦。
谢谢院长今天的分享，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但是今天真的很开心，那也、我们也会把、院长书的资讯放在我们这一期 podcast 出去之后，如果、听众、弟兄姐妹各位、全世界华人教会的同工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参考、谢谢，最后再次谢谢院长。
好，谢谢董牧师，
谢谢院长的分享。过去两周带我们从上帝国的视角重新反省基督徒的门徒训练、宣教使命、神学教育与教牧领导等话题。如果你觉得这个节目很有意义，你可以留言和评分，让更多人有机会看到听到这 podcast 的内容。当然你也可以透过上我们的官网来奉献支持 podcast 的制作，我们的网址是 cccowe.org CCCOWE.org。 下周我们邀请到 Open Door 敞开的门的华语部主任 Alex。 Open Door 是一个关注世界各地受苦教会的宣教机构， Alex 将和我们分享在面对受苦的教会时我们可以如何的回应，我们又能够从他们的生命当中跟见证当中学到什么宝贵的功课与提醒。我们下周见。